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万象更新、众生送施恩、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法轮大法为何成为亿万人坚定的信仰、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万象更新、众生送施恩。在2018戊戌新年之际，明慧网收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全世界各国家成千上万条向李洪志师父致以新年祝贺的问候，无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如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民众，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诗画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
甘肃一位大法弟子说，在这宇宙成住幻灭的最后时刻，在这道德下滑、众生迷失、不知危险在即的时刻，您用世人难以想象的慈悲给予众生大法无限的光芒和浩荡佛恩，为解救众生您力挽狂澜，替众生承受着来自每一个生命的业力和得救前的观难。在新的一年里，我一定牢记师父的教导，学好法，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的誓约。
天津一位大法弟子说，我们知道生命的轮回中，我们等的就是师父，等的就是大法，懂得大法的珍贵，知道师父正法的艰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继续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一位新学员说，以前我体弱多病，在单位邻里是出了名的老病号、药篓子。通过大法弟子给我讲真相，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意。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后不久，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现在我无病一身轻。新年来临之际，弟子携全家恭祝师父新年好，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弟子一定做好三件事，把大法的美好福音带给更多的有缘人。
辽宁一位大法小弟子说，我是个早产儿，体弱多病，并有天生性严重的哮喘，走遍了沈阳市的大小医院，试过了中医和西医均无效果，医生说这是邪理带来的病，世界上无药可治。我的姥姥母亲都是这个病， 修炼法轮大法好了，于是我也下定决心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的病很快痊愈。我谢谢伟大的师尊给予我健康幸福，我再次祝师父过年好。
吉林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他们说，弟子们会更加努力学法修心，遇事向内找，比学比修，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在广东工作的大法弟子说，作为一名老弟子，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使命，弟子会做好的，请师尊放心。
上海大法弟子说，新年来了，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师尊的感恩。在过去的岁月里，师尊无微不至地保护着我们，指引我们走在神的路上。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只有默默地做好救度众生，修好自己，才能不辜负师尊苦度。四川大法弟子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一定遵照师尊教诲，更加精进，多学法，学好法，遇事向内找，实修心性，密切配合，相互包容，多救人。
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正信，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经历中共逾18年的迫害。然而，无论是保有人身自由，还是身陷黑监狱，大陆大法弟子们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给身边的人带来希望，践行着大法弟子的使命。在新年到来之际，身陷冤狱的大法弟子们也遥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好。被非法关押中的北京大法弟子说，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会把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带给周围的众生，我们会好好实修自己，全面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走正正法之路。
法轮大法教导真善忍，教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浅显的语言，深奥的道理，打动了中国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有缘之士，其中不乏海陆空军人、公检法司、党政部门、政法、武警部队、保卫部门、军队院校、公务员等等。新年到来之际，他们感恩师父，恭祝师父新年好。
国家外交系统大法弟子表示，无论身处何方，面临各种环境，大法弟子必以法为师，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中的好人，实修做好三件事，不负师尊洪恩救度。国税系统大法弟子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不管社会形势如何变化，弟子都会不迷不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努力做好三件事，走正走稳自己的修炼之路。黑龙江教育系统大法弟子表示，要在新的一年再添正念，听师父的话，做合格的大法弟子。
法轮大法从中国传出，传遍了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有缘人相继走上修炼之路。在2018年传统新年之际，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希腊、德国、意大利、乌克兰、塞尔维亚和黑山、塞浦路斯、瑞典、瑞士、挪威、爱尔兰、摩尔多瓦、俄罗斯、芬兰、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比利时、荷兰、拉脱维亚、丹麦、立陶宛、爱沙尼亚、西班牙、罗马尼亚、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葡萄牙、吉尔吉斯斯坦、捷克斯洛伐克、澳洲、新西兰、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蒙古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以色列、阿联酋、伊朗、土耳其、阿根廷、巴西、莱索托、南非等57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城市和州县的大法弟子，都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新年好，感恩师父的浩荡佛恩。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8年2月17日大年初二，美东地区最大的中国新年游行在纽约法拉盛隆重登场。声势浩大的法轮功队伍作为游行的压轴队伍，备受沿途观众的瞩目和欢迎。开道的天国乐团身着蓝白相间传统古装，沿途演奏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颂宝和神圣的歌等多首乐曲，正气浩然。西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很受大人孩子们的喜爱。有一个观众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时惊讶地说，这法轮功的方阵望不到边，除了法轮功以外几乎没有别人了。观众表示，法轮功的队伍给人感觉震撼，法轮功的队伍是最好看的，他们代表中华传统文化。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花车再次推陈出新，用全新设计庆祝全球将近3亿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做堂堂正正的中华儿女。腰鼓队为退党彩船呐喊助威，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
2月17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和中国城举行游行，欢庆中国新年，给旧金山民众拜年，送祝福。走在最前面的是身穿古装、戴着新款帽子的美西天国乐团，紧接在后的舞龙队、小花船和仙女队。第二方阵是法轮大法好，由车骑队、横幅队、练功队、花车、堂鼓队和各民族队伍组成。第三方阵是明白真相得福报。第四方阵是三大媒体的队伍，气球队和腰鼓队组成。最后一个方阵是讲真相、九平退党队。
2月17日，澳洲阿德莱德唐人街举行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节庆集市。南澳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入口处设立了真相展位，向华人市民和游客拜年，也向过往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美好，送上新年福音。其中来自明慧网的吉祥娃娃年历成为特别抢手的礼物。人们通过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以及各种资料，了解到法轮功真相，感受到学员们展示五套功法时祥和的能量场。他们对中共和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感到震惊，希望澳洲政府能行动起来帮助制止迫害。退休老师莫诺斯女士祝贺学员新年快乐。自从几年前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他就自发地开始为法轮功奔走，面见议员、给外交部长写信等等。他说，几年前通过人权组织了解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而杀害，对全世界来说这都是完全违反人权的，中共政权必须对国际社会有个交代，西方社会绝对不能对此置之不理。所以我认为澳洲政府应该发出声音，面对面向这个贸易伙伴提出对方遭透露的人权问题。
2月5日至17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东部高中举办了真善忍美展，除了该校和外校的师生外，还吸引了很多当地社区民众前来观看。他们纷纷在留言簿上留言表示，非常高兴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作品，感谢艺术家们创作的这个系列，让人们了解了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及其精神。一位参观者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我喜欢所有的作品，绝对的震撼，有意义，展现出来的力量和正信都触及到了我的心灵，从这个相信善良的信仰中获益匪浅，我也会照着真善忍这三个字去做。
2月17日下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附近的大型综合超市前，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中展示法轮功功法。 并给过往人群讲述在中国大陆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长期被无辜迫害，更有甚者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这一残酷的事实令很多罗马尼亚人震惊和愤慨，立即签署了请愿书，反对活摘器官，反对迫害法轮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市怀柔区法轮功学员丛培林日前被迫害的出现生命危险，送医院抢救。丛培林女士50多岁，因修炼法轮功被怀柔区公安局、派出所、国保大队610监视、监控、跟踪，多次被迫流离失所。2017年12月16日又被怀柔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等多个警察绑架。2017年12月28日被非法秘密开庭，不准旁听，也没有告知家属。
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法轮功学员童月亮近日被北镇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并处罚金20000元。童月亮2017年3月20日被锦州市网监国保警察与沟帮子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1日被北镇市法院非法庭审。
江苏淮安市盱眙县盱城镇5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永珍女士被非法判刑4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4监区。张永珍被判刑及后期上诉的事情经过，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也毫不知情，是亲戚找人打听才知道的。张永珍2016年9月4日夜里12点后被盱眙县国保大队绑架并抄家。
上海浦东区法轮功学员陆爱荣两次被劳教迫害，被非法判刑3年，历经酷刑和凌辱，妻离子散，身体和精神都被摧残崩溃，2017年12月25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16日戊戌年大年初一，香港法轮功学员一早来到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新年祝贺集会，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敬送师父救度洪恩。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全港最大型年宵花市，香港法轮功学员多年来都开设年宵讲真相摊位，派发真相小莲花、福字贴、送福锁匙扣等小礼品，以及多种真相资料，大受市民及游客欢迎。市民陈小姐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和坚持，法轮功让更多人看到，会让很多人得益。一位女士带孙儿逛维园年宵，接过小莲花、福字贴和真相，她表示从洛杉矶返港过年，了解法轮功真相，也知道中共打压的严重，他表示支持法轮功，最终会胜利的。
2月4日，德国法兰克福的法轮功学员们怀着诚挚的感恩之情，聚集在该市的绿宝公园里给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
2月18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印度尼西亚缩影公园举办的庆新年活动，6点30分开始集体练功，现场有兴趣的游客也跟着一起学功，了解功法特点。之后学员们开始游行，不少游客兴奋地向学员要介绍法轮功的资料，了解到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后，游客们纷纷签名，声援起诉迫害法轮功的恶手江泽民，希望能早日制止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2月13日晚，加拿大万锦市市长弗兰克·斯卡皮提在市议政厅 向参加2017年圣诞游行的获奖团体颁发奖状，多伦多天国乐团获乐团类别二等奖。万锦市市长弗兰克·斯卡皮提说，当时游行举行时，我虽然在日本，但通过电视的转播看到了全程。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的报道，说现场有几万人观看，谢谢大家给社区做出的贡献。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7年中共监狱害死数十法轮功学员。从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血腥打压法轮功的1999年7月走到现在，18年过去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坏人已大量的遭到各种恶报，邪恶头子少了很多，从社会上看迫害也减少了一些，但是在监狱被迫害致死、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却仍然不少，尤其是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劫持到监狱继续关押迫害。辽宁女子监狱的马三家监区就是原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警察基本上是马三家劳教所的原班人马，那里仍然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统计，辽宁省监狱2017年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12名，成了全国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方。次是四川省监狱迫害致死10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6人是在监狱关押期间离世。据对明慧网大陆消息局部搜索统计，2017年加上2016年被迫害致死，2017年才曝光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导致13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64人被迫害致死于看守所、洗脑班、派出所、地方骚扰，68人经监狱迫害致死。
探亲被绑架误判，青岛秦丽丽上诉后获释。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秦丽丽带孩子回娘家探亲遭绑架，2016年7月被误判3年，之后秦丽丽依法上诉，潍坊中级法院将案卷退回昌乐法院。2018年2月12日，秦丽丽被从潍坊看守所释放回家。秦丽丽女士40岁左右，2016年1月带着一岁多的孩子小萱萱回昌乐娘家探亲。11日，昌乐县国保大队七八个警察非法抄了他母亲的家，将秦丽丽绑架。昌乐县国保大队常全斌、赵世胜、单继成等，一方面罗织罪名嫁祸秦丽丽，另一方面，单继成向秦丽丽在青岛的婆婆家勒索钱财，构陷秦丽丽的案卷到了检察院。昌乐国保警察单继成还打电话发短信给丽丽的公公，说给他寄20000元就让丽丽回家过年，钱寄了却没见人。再打电话问，单继成说再寄10000就让丽丽回家过15。丽丽家人又寄去10000元，也没见到丽丽。丽丽公婆一家非常气愤。后来家人聘请律师，律师介入后，单继成害怕了，分两次退了钱。2016年10月上旬，昌乐县法院不顾律师的依法无罪辩护，对秦丽丽非法判刑3年。秦丽丽上诉，潍坊中级法院将案卷退回昌乐法院，但是自上诉到释放，秦丽丽又被非法关押了1年7个月，即2018年2月12日才得以回家。
非法抓捕善良女士，上海浦东警察检察官面临控告。2018年1月10日，周倩女士在海洋大厦方氏质量认证公司上班时，被上海市浦东分局国保潍坊新村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浦东看守所。警察抓人抄家时没有出示有效法律文书，截至2月6日，家人都没有收到拘留与逮捕通知书， 违反刑事诉讼法第83条和第140条，24小时内不通知家属，抄家没有出示警察证和搜查令，可推定没有立案而非法抓人。办案国保警察黄浩、潍坊派出所所长刘金、浦东检察院审查和批准逮捕的人员都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罪。目前周倩女士的家属聘请的律师已准备对相关违法人员提起刑事控告。2月5日下午，家属聘请的律师要求见承办警察黄浩被拒绝，律师报警，保安非法拦截他进入办公区域，且向纪检部门投诉黄浩后，才与电话接待，称周倩给人，经了解为潍坊派出所所长刘金，邮寄法轮功宣传资料一张、小册子两本被举报。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也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被抓、被关押。
严正声明，本周25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于因果，堵塞的血管不治自通。山东来稿，2009年8月的一天，我从小要好的同学突发心脏病休克，他家人立刻把他送到隔壁医院，经医院抢救，同学醒过来了，但医生说得马上手术，得支两个架，很严重。当时坐堂的正巧是北京来的老医生负责他的手术，手术前大夫叮嘱家人，让病人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见的亲人都见见，以防万一。我同学才50岁，人品很好，在省级一个单位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两年前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也三退了。他看过转法轮了，但由于他成名的心很重，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但平时按真善忍做好人。此次变故，当他把该说的话说了，该见的人见了后，又听说比他轻的先做手术的两个病人都没闯过手术这一关，死了。他突然想到了我，眼泪顺脸颊而下。母亲问他，还有什么事吗？你还想见见谁吗？他摇了摇头，他知道已来不及了，马上就手术了。于是他在手术室门前的车子上把白布单往脸上一蒙，同时大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马上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当外边的人还没缓过神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里边却传来了好消息，奇迹出现了。仪器上显示要做手术的两个血管都通了，那个主刀医生和他的搭档们都觉得太神奇了，怎么不治自通了？当这么多年的医生还没见过这样的事，今天亲眼见到了，觉得不可思议。他非常真诚地恭喜我的同学，说你真是个大幸运的人。就这样，同学闯过了生死关。同学急不可待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此事，想马上见到我，说是我救了他。我激动地告诉他，我没那能耐，是我师父救了你，要谢就谢师父吧。他明白了，赶快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为他有这样的悟性而高兴，为他能得救 而感到欣慰。这真是师父慈悲，大法福泽众生啊！愿天下的众生都能闻法得度，未来平安。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大法为何成为一般人坚定的信仰？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在戊戌新年来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瑞典、挪威、克罗地亚、奥地利、瑞士、波兰、芬兰、新西兰、爱尔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57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自发地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新年好，感恩师尊的浩荡佛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中国大陆至少又有21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以各种非法手段构陷判刑，他们中有甘肃的工程师，有江苏的中学老师，有广东的优秀交警，有长春的空军教官，还有年过八旬的老人。只因坚信真善忍，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们都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被中共非法判刑1到10年。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在中国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超过1000人。但中共的残酷迫害并没有阻止新学员对法轮大法的坚定信仰。在戊戌新年来临之际，国内外很多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新学员均纷纷通过明慧网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恭祝新年好。湖北仙桃一位大法新学员在贺词中对师父说：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我怎么感谢您，活着我就要告诉人们，曾经特晚期的癌症患者好了，因为练法轮功我好了。山东钢铁集团的一位大法新学员说：人世间有太多的苦，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弟子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弟子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美妙。山东招远一位刚得法的医生见习生说：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在这里我看到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文化高低的人在一起学法，他们是那么的平静、祥和、善良，真是人间的净土啊。言语间，新学员道出了各自面对中共残酷迫害仍然坚定信仰法轮大法的原因。其实法轮大法的美好远不止于此，一般人能在中共残酷迫害中选择坚定地信仰法轮大法，众多高级知识分子能放弃自己的名利选择坚定修炼法轮大法，无数身患癌症晚期和其他绝症的病人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而痊愈，这一系列的奇特现象都足以震惊每个人，唤起更多人对法轮大法的关注与思考。面对法轮大法修炼中所展现出的大量奇迹，面对法轮大法学员因坚定信仰真善忍被中共残酷迫害但仍不放弃信仰的壮举，善良的人们能否真正意识到人类千万年等待的时刻已经到来？翻阅法轮大法的经典书籍《转法轮》，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的书。书中要求修炼人要以真善忍为准则，不断去掉执着心，最终达到同化真善忍的目标。在面对矛盾的时候，转法轮总要求修炼人要向内去找，找自己的不足与不对。在做事情的时候，转法轮总要求修炼人做事情总要首先考虑别人，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在对待个人利益的时候，转法轮总要求修炼人要看淡个人的利益，放下个人的一切执着。在对待其他生物方面，转法轮禁止修炼人杀生。 所以看过转法轮的人都会认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大道，与中共宣传的截然不同。这是亿万人选择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重要原因。与中共的所谓信仰截然不同，法轮大法明确要求修炼者不要抱着任何有求之心学法，抱着任何有求之心学大法都将一无所获，所以法轮大法的修炼讲无求而自得，这是法轮大法修炼心性极高的重要体现。随着修炼的升华提高，很多人对转法轮爱不释手，对修炼真善忍更加坚定。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很多人按照真善忍提高心性，不断地去掉执着，不仅自己以前的各种疾病痊愈，而且还出现了很多特异功能，包括世界公认的天目、宿命通等特异功能，在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广泛存在。不仅如此，很多人通过修炼实践明白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明白了许多人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明白了很多难以言表的天机。面对法轮大法给修炼人带来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巨大的正面变化，即使在中共残酷迫害下，人们还是会选择坚持信仰大法。现在，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条向李洪志师父致以新春祝贺的信息，就是亿万人坚定信仰法轮大法的最好证明。正是李洪志师父的无限慈悲，救度了亿万众生，让他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明白了做好人的意义。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这世间的一切我们都带不走。那么人生一世，我们到底能带走什么？法轮大法能解开我们心中的谜团，这些谜团关系到我们到底是谁，关系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未来。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仍能成为亿万人坚定的信仰，不仅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大道，有严格的心性要求，不仅因为法轮大法能使修炼人的各种疾病痊愈，更重要的是法轮大法能解开每个人心中的各种谜团，让我们明白自己来时的愿。法轮大法是我们每个人返本归真的最后希望。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谎言重复1000遍也不会成为真理。近日，辽宁省锦州临海市电视台利用有线电视网向市民连续播放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重拾1999年央视的陈词滥调，误导毒害广大民众，为继续迫害法轮功涂脂抹粉。这不由使得人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葛贝尔的一句所谓名言，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100次就会成为真理，这也叫做葛贝尔效应。惊人的相似，希特勒时代不仅是一个独裁暴政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了谎言与诱骗的时代。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觉察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时任宣传部长的戈贝尔对新闻媒体包括出版、报刊、广播和电影等实行严格的管制，建立起德国文化协会，协会的会员必须是热心于纳粹事业的人，在政治上和纳粹保持一致，什么新闻可发，什么新闻能发，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作品的出版或上演必须经过纳粹宣传机构的审查和许可等等。整个德国的舆论完全处在了疯狂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氛围中，通过宣传机器喋喋不休的灌输，德国人民接受了纳粹的一整套思想。纳粹专政具有合理性，其价值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这样的历史悲剧本不该重演，但今天却在你我身边同样上演。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 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中共是戈贝尔这句话的忠实践行者。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开动全部宣传机器抹黑法轮功，为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其控制的2000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运转，进行了铺天盖地的造势宣传，将这些谎言灌输到中原大地每个角落和世界许多国家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间，中共媒体配合迫害法轮功需要，撒下了大量弥天大谎，堕落成最大的谎言制造者。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电视作为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媒体形式，给人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而且覆盖面大。中共正看中了这一点，炮制出了一系列伪案，在电视中滚动播出，为打压进一步升级找借口，如所谓的1400例、天安门自焚伪案、金城血案、浙江毒杀乞丐案等等，不一而足。中共在抹黑法轮功的同时，全力封锁消息，禁止海内外任何法轮功的正面声音。而且每当人们的记忆中对法轮功的仇恨稍有淡忘时，中共便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进行新一轮的洗脑。开头提到的临海市电视台如此，近期波及全国的所谓对邪教说不的网上签名活动更是如此。《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讲得非常精辟，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弥天大谎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他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的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他就把谎越来越大的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中共的宣传确实奏效了，一些中国人没有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甚至连法轮功的法理真善忍都没听说过，但思想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仇恨法轮功的思想，一提到法轮功就想到血淋淋的镜头、有病不治、邪教、自杀等等，而且还不自觉地把它和世界上最邪恶的组织联系在一起，无意中充当了这场迫害的帮凶。当这些观念被塞进人们的头脑后，血雨腥风的迫害便登场了。无数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与监狱中，长期遭受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更令人发指的是，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制造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19年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418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是民会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而得以核实的案例，只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因为中共竭力掩盖其犯罪事实，太多的案例仍然被掩盖，尤其是活摘器官的案例数量，因为中共焚尸灭迹，仍然没有被揭露出来。前车之鉴，纳粹固然猖獗，但谎言重复1000遍也成不了真理，而造谣者只能吞下自己种的苦果。1945年，希特勒任命戈贝尔为德国总理，不久后自杀。5月1日，戈贝尔夫妇先让纳粹军医毒死自己的6个孩子，之后两人一起在帝国总理府地下室自杀，以身殉党。死后尸体被党卫军成员浇满汽油焚毁。1945年11月20日，德国纽伦堡大审判，21名纳粹战犯被告上法庭。在审判中，犯下累累罪行的大部分战犯在自我辩护中都说，我没罪，我在恪守职责，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等等。他们狡辩的理由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杀害犹太人是按照国家法律行事的，执行法律的人就不受法律追究吗？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这个问题上有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正基于此，纽伦堡审判中，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理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历时七个多月的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2人被判处死刑。纽伦堡大审判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保护了人类的和平，也在良知层面建立了一个道德标准。受波兰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人员的审判的启发，德国也于1963年在法兰克福开始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中下层管理人员进行审判。审判中确立了服从上级命令即是谋杀共犯的原则，服从即是犯罪的思路形成后，1979年德国联邦法院取消了特别手段谋杀的追诉时效，使德国能够对纳粹分子实行无限期追责。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虽然还在继续，但人间自有正义。在海外，从2002年以来，江泽民及罗干、周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志珍、黄华华等近60名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及地区遭到刑事控告其触犯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在中国大陆，自2015年5月起，已有超过20万人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对于众多的迫害参与者，法轮功学员虽然没有起诉，但不等于他们没有罪，这是给这些人悬崖勒马、将功补过的机会。只要你是迫害群体中的一员，你就是有罪的，因为中共及江泽民再邪恶，靠他一个或几个人迫害不了那么大的群体，服从者帮助他完成了罪恶，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正如德国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原则一样，无论有没有直接杀人，都得清算，因为你充当了犯罪工具。善恶有报是宇宙运行的法则，那些积极参与的党羽，即使暂时逃脱法律之网，也逃不出天理之网，恶报时刻会以各种方式降临到其头上。薄熙来、周永康、苏荣、徐才厚、郭伯雄、王立军、万庆良等中共高官锒铛入狱，表面上因为贪腐在政治斗争中被剔除，实际是遭到了天谴，兼听则明。与戈贝尔相反，另一位德国军官的故事值得我们深思。冯·法尔肯豪森中将1934年至1938年在中国担任国民党的军事顾问时，与国民党军官钱卓伦成为挚友，回国后在任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时，旅居比利时的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多次求见法肯豪森将军，请求他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释放抵抗纳粹的比利时人，有许多人因此获救。德国投降后，冯被引渡到比利时，作为德国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接受审判。钱秀玲到处奔走，呼吁对他的功过应该全面评价。他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做过一点事情，国家因此授予我勋章，我的成功恰恰就是因为冯·法尔肯豪森冒着生命危险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最后因为冯·法尔肯豪森作为德军占领军的首领，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冯服刑3年多被提前释放，与比利时著名的反德国纳粹女英雄西西拉·温特携手回到德国的波恩定居，88岁去世。与其他纳粹军官相比，冯的结局是不错的，这都源于他的正直、善良，能听取别人的建议。其实人们都希望能够保持理智与清醒的头脑，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在一个充满了谎言的环境中，这真的很难。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听听不同的声音，多问几个为什么。我们不妨领略一位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时的精彩陈述。各位法官、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今天我站在这里为坚守自己信仰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来维护他们的信仰，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都是好事，有功而无过。然而当法轮功被昭雪平反那一天来临，当你们站在被告席上时，还有谁用什么样的法律来为你们辩护呢？这是我最担心的。在这历史巨变的时刻，静下心来，冷静分析一下形势，变一变方向，就能找到自己。当命令与良知冲突时，守住良知，真正自己做出理性抉择，就不会留下遗憾。法轮功学员没有世人的仇恨，在承受19年的残酷迫害中，不但没有放弃信仰，还冒着生命危险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给各级官员讲真相，给被欺骗的百姓讲真相，只是为了可贵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谎言，从他的罪恶链条中脱离出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的文章《修炼没有假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9日。今晨关闭闹钟又睡过去了，然后做了一个梦，梦中在海边有几个女孩要在水中参加比赛，下水前教练叮嘱要逆着水滑才能前进，当时我以为是让他们坐在船上共同划桨，可是女孩们下水了并没有船，而且他们一下水就沉底了，有的只是露个头皮在水中挣扎着难于前行。在岸上我着急地冲他们大喊给他们加油，可是没有用，无奈我手里拿着木棍跳到水里，他们抓着木棍浮出了水面，我双脚在水中探寻着，直到找到最后一个女孩，把她拉出水面，抓住了木棍。从梦中醒来，明确知道是师父点化。近段时间看到有同修在忙过年，修炼懈怠，和其交流几句也不以为然，心中着急，早想写交流文章和同修交流，只是忙于其他的事耽误了。看来师父着急呀，不敢再懈怠了，匆匆执笔，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年关已到，精进的同修知道抓紧时间多救人，然而有的同修孩子们放假了，儿女们回家了，特别是女同修就开始忙着买年货、蒸年糕、杀鱼、炖肉，美其名曰符合常人状态，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干嘛的，也忘了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他巨大的承受换来让大法弟子救人用的。个人以为谁浪费了这段时间都是在犯罪。我弟有一位70多岁的女同修，修炼前眼睛就做过手术，听力也不好，修炼后这一切得到了改善，可是同修修炼怕吃苦，总是羡慕常人生活的悠闲自在。他家是学法点，每年一到腊月20几他就给学法组放假，开始忙过年。有一年大年初一，他想我今天也不练功也不学法，当一天常人放松放松，结果第二天耳朵就听不见了，眼睛视物模糊， 同修们知道后，和他在法上交流，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向师父忏悔，同修们也帮他发正念，慢慢的他的视力和听力有所恢复，但时好时坏。2015年他参与素家后，听力完全恢复，可常人问他，你耳朵怎么能听见了？他却回答，能听见了，女婿回家一高兴就好了。女儿的丈夫因经济问题被判刑入狱，结果立马他的耳朵就听不见了，他赶紧改口，是我练功，我师父帮我治好的。后来这位同修搬到楼上住，因下了楼就找不到家，儿子就不让他下楼了，渐渐的他的修炼状态越来越不好。在这期间，同修们也和他学法切磋交流，但效果并不好。再后来他认为自己如果不修了，也许旧势力就不迫害他了。同修们知道后赶紧和他在法上交流，可是已经晚了，原来支持他修炼的儿子儿媳就不让他学了，认为他学法听不见，看不清字，会上火，就不让同修们去学法了。现在他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我弟还有一位同修，讲真相非常积极，经常和同修们出去发明会期刊，贴不干胶。可有一天，他和同修说，我们天天这样干，什么时候是个头啊？2017年春天，此同修突发脑出血，住进医院抢救，在师父的加持下及同修们正念支持下，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目前生活不能自理，给当地世人得救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他的家人也说他，你天天出去跑，怎么还这样了？后来我们知道家人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他以前有一段时间带修不修的，出现脑血栓症状，住院治疗，出院后他便积极做三件事，并和儿女们说，你们谁也不能干扰我修炼，否则我身体出毛病就怨你们。有时同修找他一起去讲真相，见他家垃圾车上有好几双男人的袜子，就问他，袜子好好的干嘛扔了？他说，是他丈夫的，没时间洗，一次性穿脏就扔。这是不是掺杂了不够理智的因素，被坏东西钻了空子？讲出同修的事，不是埋怨同修，这些现象都是旧势力干扰造成的。我只是想，我们同修怎么能够破除旧势力的干扰，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呢？前面的老同修想当常人，常人的状态马上就出现，后面的同修看似修得挺精进，实际上出发点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用做事来和师父讨价还价，所以会发出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的怨声，给了旧势力迫害的把柄，同时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师父讲，师父今天给大家说的重了点，也是想让大家能够警醒，你们救度世人，想要叫他们醒过来，救度他们，你们自己也得醒啊，也得醒悟。事情做多了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这也不行啊。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其实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有感受，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在我们发自内心的救人时，达到忘我的时候，就是走在师父铺就的路上了，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最近明慧网上有一篇学员的交流文章，文章中同修分享了他大年三十儿出去救人，忘了时间，做完回家已是晚上七点了。往年这个时间是吃年夜饭的时间，同修回家一看孩子们还没回来，就麻利的炒菜做饭，只半个小时就炒了七个菜，明显的感到了师父的加持。饭做好了，孩子们也回来了，吃饭时都夸同修菜炒得好吃。看了同修的体会，我也想起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年腊月28，我上午出去讲真相，回到家就中午了，忽然想起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小月29天，我只有大门上的对联，屋门上的对联还没有呢。当地风俗，大年三十上午贴对联， 又不愿意贴常人的东西。正想着呢，同修来了，车把上挂着一长条红纸，一进院就说，不知道谁家写对联，红纸丢在道上了，我一看挺干净的，就捡起来了。我笑了，对同修说，师父知道我还没准备屋门的对联呢，就派你给送红纸来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下午请邻居同修给写对联时，姐姐来了，送来了煮肉、馒头还有团粉糕，我没时间准备的年货都有了。有的同修从来不让自己受委屈，为自己及家人考虑的样样周全，呵护有加，岂不知现在人中再怎么做也是有限的，同时师父对他的保护他就很难感受得到了。这里想和同修交流的是，大法弟子生命的意义就是救人，如果我们把时间都用在了家人的生活上，我们是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让家人造了业？我们对家人慈悲吗？我们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救人，我们还能救多长时间啊？前段时间听明慧广播《一师恩》，有一个贵州学员回忆，1994年过年时，有个集体练功点宣布放假三天，过好常人年。谁知神目如电，没有什么可瞒过师父的。很快贵州站负责人就接到师父询问的电话，你们那修炼法轮功还兴放假过年吗？转眼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大法弟子应该成熟了，不应该在这方面还让师父为我们操心。大法弟子都应该知道修炼没有假期呀。其实写这篇交流稿也是在鞭策我自己，我修的不是很精进，晨练总是晚点，否则就不会做那个梦了。希望能和同修共同精进，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盼，走好以后的路。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不配合邪恶，要靠平时修出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0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不配合邪恶要靠平时修出来，关键时候才能做到。同修的多篇交流文章提到了如何整体配合营救被绑架同修的问题，那么被绑架的同修如果能按照师父的法来做，能直接否定迫害，很快回家。尤其是在邪恶利用警察录口供时，做到零口供非常重要。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位同修被绑架，同修的孩子与派出所的所长熟识，所长对同修孩子说，市局已经派人来录完口供走了，如果你的亲人能说材料是捡的，或者说自己不识字，是别人雇来发材料的，最多拘留几天或者罚一点款就放人了。虽然被绑架的同修没有这样做，但是派出所所长的话也说出了零口供的重要性。第二个例子是邪恶从一同修家中一下绑架了近20位同修，都送进了看守所，只有几天的时间，这些同修都陆续回家了。在事发的同修家里抢劫了大量的真相资料，当警察给此同修录口供时，此同修要么是沉默，要么是说三个字不知道。此同修也是几天的时间就被放回家了。从人的层面说，检察院要把大法弟子起诉到法院，需要所谓的证据，而给大法弟子录的口供是他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白纸黑字签字画押，这是直接证据，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拿大法弟子没辙了。从法理上说，大法弟子做到零口供是实践了师父的法，那么师父就会展现给我们大法的威力，师父保护大法弟子，把大法弟子救回家。当邪恶利用警察绑架审讯大法弟子时，他们有时会安排两个人，会进行记录，有时也会进行录音录像。无论邪恶利用警察问什么、说什么、 表演什么，最简单的对待就是沉默，或者说不知道，或者说你们所做所说的一切对我都是迫害。他们所做的一切也确实是如此。按协党法律规定，两个人同时在场进行了笔录，即使被审讯者不签字，同时在场的两个人签了他们自己的名字，也是有法律效力的，相当于被审讯者本人签字一样。那么，一张笔录上记录了沉默，我不知道，你们所做所说的一切对我都是迫害，显然是证明大法弟子无罪的笔录。写此文的目的不是求迫害，而是针对邪恶强加迫害时，大法弟子如何否定迫害的一点感想，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